欢迎收听直角不垂直，我们是一档以大家开心为目标的水播客，刚刚就是冒泡的声音。我是 Eric，
我是麦船长，
我是布鲁鲁鲁布鲁，开摇火车。
大家过得好吗？最近
哇，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录音了，
是
最近的班味儿太重了。就刚刚录音之前还觉得哇，我真的是要扛起这个疲惫的身躯。
你知道我们下了班以后进到电梯里面，然后就会看到四位同事，
分别靠在电梯的四角
四个角落，对，然后有一个人就突然说电梯里面味儿真大呀。
哎，这个再多一个人那个电梯就没地儿站了，一共四个角，
只能跪在中间
说啊好累。
那今天我们歪到哪里去呢？
你俩为啥不问我？
你没有上班。
我也很繁忙，你们要听吗？我在不停的嗑 CP 和前圈 CP 拉扯，以及算了太长了，
艾瑞克已经翻白眼了。这段剪掉吗？
不剪掉，
不剪，
就让大家评评理。
对，就是我们在说上班的时候都说啊，我好累，我在嗑 CP。
对，但是他也在工作呀。
对啊，
最近腹泻式更新。开小火车。
艾瑞克说出腹泻式更新的时候我乐半天，你怎么想出来的呢？
别人都有腹泻式更新啊，就是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咱们会有的，当我们三个人都没工作了以后。你看腹泻不腹泻。
好啦朋友们，对不起啊，就刚刚正在吃饭的朋友。
都已经约好了嘛，听我们播客只打扫卫生不要吃饭。
好呀，那我们歪到哪里去呢？今天就来聊聊上班这回事吧。其实这个话题呢是咱们的听众呼声特别高。
对，
在我们的这个微博的评论区，包括私信啊，包括有时候邮件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就大家聊一聊上班的事情呗。因为我太生气了，希望通过播客把自己的这个愤怒传达出来。
是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说完自己上班的愤怒，其他的人说完以后他会发现哎，我好像过得还不错。
对。
因为他们的更过分，就是希望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些共鸣或者是共情吧，好不好？
那我们呢本来也想的是要把这个上班的怒气分为几个点嘛，对吧？然后其中的一个呢就是我的工作怎么那么可笑，这也是这期节目的标题了。我就觉得
对可笑两个字呢的确是有一些委婉了。那我们现在在播客里面其实可以说一下就是傻逼的意思。
我就知道，我在想说有没有一个词可以拦住他，并没有。
用天大的笑话都没有办法形容这个可笑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分类啊。另外一个分类呢还有各种离谱的规章制度。
把离谱换一个词。
你也只能换那一个词呀。
然后以及各种不是人的同事，要么是同事要么是领导。
不
是
人还
可以换哦。我们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我的工作怎么那么傻，以及我的那些领导和同事怎么那么傻，以及那些规章制度他为什么那么
超傻。
哎，你要逼掉吗艾瑞克？
当然要逼掉了。
那你这样逼很久。哎，
不用，我跟你说我只逼掉那个就行了。
就是傻。逼掉了但又没完全逼掉。
好了，这不是节目内容、啊、
你好聪明啊。你他不愧是我认识最厉害的制作了、
是吧？
对。
好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分类啊，就是让人笑掉大牙的甲方。
嗯，好的。
这个其实和这个班味儿，我觉得啊、在我见识到的这些投稿里面这不是严重的，毕竟甲方是甲方。
是的、而且在我们播客当中我们遇到的甲方都非常的好。
是的
啊。如果你想当一个好甲方可以联系到商务好不好？
对，
商务的联络方式也在 show notes 里面。
对，而我们的邮箱呢叫做 nonoangle@outlook.com， 我们的微博地址呢叫做直角不垂直，小红书也叫做直角不垂直，
都可以找到我们好不好？找一下商务、聊一聊工作。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朋友们，其实这一期对我来讲有点难，我不知道从何讲起。
我也是。
好，接下来是听众投稿。
工作当中的可笑，我觉得现在办公软件就已经占了大部分，你知道吗？
哦，对。
先不说打卡这件事情有多烦人了，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钉钉，然后就要钉所有的人。你发现了没有？你钉完所有的人，但是该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
是的，因为大家都恨他。
对。 然后我每次做完什么事情以后，我盯完了还要再给他们发微信。
那还要盯盯干嘛呢？
它的作用就是留痕。
对，嗯。然后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个非常崩溃的同事，我问他这个东西你是需要审的，那我是不是应该走钉钉，我应该怎么走，他教完我了以后，我按照他教我的走完了钉钉，他给我拒绝了。我就在整个办公室里面大喊大叫。我真的，我到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这个天灵盖这个地方就会窜出来一团火。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后来我告诉大家，我说以后凡是跟他沟通的事情我不要沟通。艾瑞克去。
后来我好像也没有去吧。
后来我跟我自己较上劲了，我就心想，我就不信就是我不使用艾瑞克我自己干不成这个事儿。然后每次遇到这件事情我还是会跟他沟通。
嗯，朋友们，碰到这个办公软件的这些繁杂的流程，我就会装没听见。然后前段时间也是啊，因为现在每一个部门的工作它都要求留痕啊，就什么的。然后你要进行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动作的时候，旁边部门的同事就会说啊、你要走一个钉钉。我说啥东西？我现在是跟你面对面的在交流这个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对。
然后在我要出门的时候说你要走个钉钉，我就直接走了。我人走了，不是我走了个钉钉。
这就好像骂人，你走个钉钉。
哎，这个软件为什么会起名叫钉钉啊？
偶尔会有人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女同事对另外一个男同事大喊说，哎，你有钉钉吗？
本来没有也不能说没有了，真的。
问题是在开会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笑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同事说，你笑什么？你笑什么？
你说他没有。哎，其实这个事情啊，办公软件它一开始就大家轻度使用的时候，有一些必须要的动作在上面完成的时候都还可以很好的完成。
对，
后来你就会发现大事小事都要在上面非常复杂的完成的时候，它就会给大家造成一个巨大的困扰。
我真的很气的事情就是我走完钉钉还要再发微信通知一遍。
对，因为大家都不看，大家都恨这个软件，真的啊。
而且有的人真的还把它当做自己的生命一样。我真的以前走过这个钉钉了以后，嗯，可能那个人对于我走的钉钉不是特别的理解，他居然在钉钉里面给我打了一个钉钉电话。谁会接你的钉钉电话呀？
我也接到过钉钉电话，我快吓死了。他竟然是一个电话打过来告诉我说，我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络到你，但是他可能有那个企业架构，问了我一些私事。我说倒是真的不用如此的不熟的情况下还用来关心我，那太好笑了。你既然没有我的电话和微信，你为什么要关心我通过钉钉电话呀？自己不觉得尴尬吗？
我也接到过钉钉电话，是让我打卡呢。
你接起来了是吗？
就是你的手机就会响，它上面写的就是你要打卡。因为那天该我值班，值班的时间是9点，他8:55给我打电话提醒我打卡。
他提醒一个你本可能会自己做的事情是吗？
对，然后我就在打完卡之后退出了某一个群。
真的很崩溃。而且你知道就是钉钉多到要审核钉钉的那个人，我在怀疑你有其他的工作吗？
应该没有。
每天要守着钉钉要审过去那么多的东西，我觉得你不会再做其他事情。
对，其实作为一个中小企业吧，或者是比较一个小型的团队，我觉得比较适合用这个东西。
对，
如果是一个巨大的架构的话，它真的非常非常讨厌。
真的很讨厌。
真不如打电话。
对对对对对对，
太费劲了。
那没有钉钉以前大家都是怎么留的痕呢？
刻在甲骨文上吧，可能是。
我觉得这个软件用不好的原因之一就是，本来不需要留痕的工作现在每个人都抢着在上面留痕。
留痕这件事情有这么重要吗？
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老给我推送一些什么职场上的消息。可能就是因为我要准备这期节目，刷了刷职场的一些东西，每天都给我推，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办公必须留痕就怎样怎样的。
哦，我觉得跟财务是一定要留痕的，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的一个财务有一个纠纷。他说我没说过这个话，我说你说过，我翻聊天记录，后来发现我是打的语音电话，从此以后我跟他沟通任何事情都以文字的方式来处理。
哦，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啊，没想到咱们说八味太重的时候还教了一些小知识呀。
真的，你一定要用文字留痕，你知道吗？他可以就矢口否认，他说我没说过。
男朋友的那个聊天记录都可以删，跟财务的不要删。
对。
哦，这样的话我觉得钉钉还是挺有用的。
你到底你好好的。
我手机特别是微信就占容量太多了，我宝贵的容量要留给其他重要的事情，不要为这些破事儿而留这些聊天记录什么的。 钉钉应该都是在云端的。
好，居然说出了一个钉钉的好，合着我前面都白说了是吧？
可以节省手机空间。
嗯，
可是你保不齐啊，有一些公司他们就真的是没事儿找事儿。
嗯，
大家都用惯了这个软件之后，他会换另外一款办公软件。
对。
没有在说我们公司
啊。嗯，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事情都跟公司无关。
对，
我前公司换软件了。嗯、
啊，对
啊，真的哦。
哎，
俩人同时长叹一口气，哎呦，真的是。
对，聊工作真的很难。
哎，对了，还有一个事情不知道怎么分类耶。
哪一种？
就是办公环境。
嗯，
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呢，它不是大通铺。
嗯，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再过两个月的话，我们会换成整体的大通铺，一出电梯就是一望无际。
真的吗？连门都没有吗？
对。
哦。
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凸显得更加深刻。
嗯，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怕热的人。
嗯，
以前我们在一个小办公室里面只有六个人的话，是有两个空调出风口的。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冷啦它热啦就之类的，有时候空调开开关关开开关，这是一个困扰。其实对于怕冷怕热的人都是一种困扰，我们被分在了同一个办公室，这是我们的不幸。然后另外因为前阵子要搬家，我们那个楼层要装修嘛，
嗯，
然后现在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面有四个出风口，
嗯，
其中三个都被人为的封了起来。
嗯，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担心，如果以后换成了大通铺，我要何去何从。
我觉得以后的那个大通铺对于我来说有很多可怕的点。首先就是，就算是你小声说话，可是远方的人也可以听得很清楚。嗯、
对，因为我们已经提前去其他楼层的同事他们装修好的这办公室去打探了一下，你在电梯口小声的说一句话，在整栋楼的另外一边可以听得很清楚。
怎么了？回音壁吗？这是一个。
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会有很多拍视频的任务，整个大通铺很难拍视频。
嗯、哦，对，但是里面会有几间会议室了，这个会议室会被常年霸占的。
对啊，大家都在开会啊，谁去拍视频呢？
大通铺到来的那一刻，踏出电梯就说：“天哪！”他怎么长成这样？然后你就等那个回音壁把这句话传出去，然后我们就看所有人到底是个什么反应。
哎，据我们当时去别的楼层打探的话啊，就是在这种办公环境下的这些同事就会变得唯唯诺诺的，
因为他不敢大声讲话，无论是不是秘密都会被偷听去嘛，对吧？
嗯，
有些可能你无意之间一句话，十分钟之后你上司就知道了呀。
上司就在隔壁，他就本身都能听到。
上次趴在墙壁上说：“回音壁，回音壁，快快告诉我他说了什么。
”想想我就觉得，如果到那个时刻的话，我的压力就很大。
我现在其实就很想提前申请一下，我申请要坐在空调口正下方。
那你要挑一个不被堵上的空调口啊！
在我正下方，谁敢堵？
我只想挑一个角落。
有一些朋友他很喜欢坐在窗户边儿，而我们家啊、嗯，我就是成年不开窗户的那种，我是无所谓，我甚至有点反对开窗户，因为那个灰尘太大了。办公桌一天不擦它就会一层灰。
关于办公桌的座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的心得，我是有一个心得的、是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办公室有一次领导特别早的时候到我们办公室了，大概是上午九点钟，因为我那会儿上早班，我九点刚好下节目，领导进到了办公室里面，办公室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他说其他的人呢
啊、
他说完了以后又说，你不要给他们发微信。我要看看他们什么时候来。结果他等了很久，
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他当时是坐在一个人的座位上的。后来他走了以后大家都来了，其他的人就说，没关系，反正他不知道这是我的座位。可是那个领导坐的那个位置上面布满了那个同事的自拍。所以我再次想提醒大家，你的座位啊，不要放自己的照片，这样领导坐过去也不知道坐的是谁的位置，也不知道谁有没有来，你知道吗？后来那个同事就把自己所有的照片都撤了。因为他是我们最年轻的同事，没有经验。
收的快递和别人给你写的便签，所有能够昭示你身份的东西收起来，烧掉它。
对。
放到别的同事桌上，
这一听就是职场新人是吧？
对，我告诉你们，我们不是水播客。
对，我们前不久在搬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自己的所有的杂物、所有的私人物品都带回了家。我的办公桌你根本看不出来那是谁的，
它可以是任何人的。
对，它一尘不染，甚至来了实习生之后就可以直接坐在我的位置上。
我跟你讲哈，你的那个电脑哈，就是在登录那一刻有一个用户名，也不要再起你的名字了。
哦，
你就起一个，比方说
隔壁吴老二。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有时候你办公室越大，人越多，话越密，
对，
特别喜欢安静的那些同事就特别遭罪。咱们就有一个同事，他想了一个奇招。
嗯，
我们不是可以预约那个录音间嘛？
嗯，
录音间只能容纳一到两个人。
嗯，
而他每天打完卡之后，就会去预约一个录音间，在那里面坐着。
哦，
那就变成他的一个密闭的办公室，
单独的办公室。
对，而且他预约的那个时间没到点的话，别人用不了。
对，说实话，那个录音间没有多少人预约。
嗯，
因为不好用。
对。
但是他当成一个独立办公室爽不爽呢？
就有时候不更新设备也有不更新设备的好，因为太难用大家都不去。
对
对，
拿好你的咖啡往一堆陈旧的录音设备当中一坐，看着窗外的景色、玩着你的手机，
也不耽误干活。
对，
说到的这个是一个很少人可以用到的职场干货，
因为他们没有录音间。
对，
抱歉朋友们，如果你们公司比方说有仓库啊、茶水间啊、你觉得 OK 的地方，你都可以把它变成你的私人办公室。
茶水间很难。
我发现我们单位里的人啊，都很喜欢给自己找那种小空间待着。
嗯，
对，
我们的保洁阿姨每天都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待着，特别的爽。
哎，保洁阿姨那个真的很厉害。
嗯，
她之前那个小隔间，她是一直关着门的嘛。
嗯嗯，
然后我后来总觉得她在那个门里面大声讲话是为什么？他有一天把门开开了，我才知道，就是通过那个管道，他可以跟楼上的保洁阿姨聊天，
传声筒是不是？
对，真的在唠嗑，两个人也不在一个房间里。
朋友们一定要去发现一下自己办公环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开间。
对，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的匿名投稿的朋友们，好不
好？
好
的，嗯，我们这期匿名投稿有很多，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有一位朋友呢，他就说了，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一期的投稿。第一呢，就是在职场新人两年多的时候吧。大家都在办公室里面干活，然后我们的大领导呢就推开门问我们怎么把 Excel 的某某的内容调整一下，然后呢我嘴欠一开口就说百度一下很快的，很自然说完的瞬间顿时醒悟，很想打自己嘴巴。这个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同事出去了，去了大领导办公室去帮忙，看人家这觉悟，其实领导就是想叫人过来帮忙吧，这是他分享的第一件事情。然后他还分享了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工作六七年之后、还是这个单位。
嗯，
单位年度项目汇报的时候，他讲完没多久，有个同事也上台汇报了。他的 PPT 一出来，我就觉得，哎，怎么有点眼熟啊？我越看越不对劲儿，这就是我去年五一天天熬夜干死干活憋出来汇报的 PPT 啊。除了文字内容的变化，一整个设计排版都是原封不动的，等于他把自己的文案套在了我设计的壳里，这我就不好了。先不说我文字和 PPT 做的有多苦，你既没和我说一声，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甚至你从哪拿的我都不知道。然后呢，旁边同事也很纳闷，他说，诶，这个人这次 PPT 怎么做的这么精致啊。我静静的等他说完，等他被一顿夸奖说这次很有进步之后，我直接大声问还站在台上汇报的他，就说这个是我的 PPT， 是我熬夜干出来的，你用我的东西的时候总得跟我说一声吧，当然你问了我也不会借给你。等我说完他就下不了台了，下面领导呢也只能说下次不要随便拿别人的 PPT 来用了。后来去食堂，他还在饭桌上对我们说，其实自己考虑了一下要不要问我，就怕问了不借。然后呢我就面带微笑的告诉他说当然不借，就不再鸟他了，管他有没有说对不起。不说这个同事平时的为人了，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啊，你就得担这样的结果。朋友们，如果被同单位的人听到了，你可以私信我表达一下你的感受。哦，这个人好刚啊。
对呀，
我是谁呢？我是叫叫 ABC。
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的领导说下次不要随便用别人的 PPT， 对不对？
啊，
你的领导也收集了你上一次的 PPT， 而能拿到这个 PPT 的途径就是从领导那里。
领导会做人是吧？
嗯，
我是觉得领导在和稀泥。
嗯，
就是这一句话我觉得很没有意思。
嗯，
我觉得领导应该跟他说你写检查。
这倒不至于。
真的很生气。
我的想法是，对于这样的事情，领导其实真的不会做什么事情，对吧？
甚至会装糊涂。
而且我觉得这个同事也很有意思啊，私底下又说了一句说，其实我也考虑了一下要不要问，就怕问了我不借。你把这句话延长一下，就是其实我考虑一下要不要问你，就怕问了你不借，所以我只好偷。对不对？
我已经录生气了怎么办？
从第一个故事吗？
真的还有更生气的呢。再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了。
嗯，
接下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狗公司每天早上每个人提前十分钟到公司，拿好自己带的抹布清扫那些被划定的区域， 每个部门要推举出来的人组成卫生纠察队进行评比和评分，最后会计入绩效。关键是每个职能部门的人都是只有3000块，然后还要再被扣，现在想起来还是要气死。
他其实前面还有一句补充，他说这个狗公司我都离开5年以上了，却依然记得他给我带来的伤害。
好过分呐、啊！
我是来上班的，我是来给你打扫卫生的吗？
对呀、啊，
是没有钱请保洁阿姨、保洁叔叔。
我跟你讲，有的公司定的那个规章制度就是有毛病，你知道吗、嗯？就是要求你的办公桌一定要整洁，办公桌上面只能有电话、笔筒和电脑。
对，
谁办公桌上连个本儿都不放呀？
对，那后来这个办公桌不就会变成只有电话、电脑了吗？
是啊，谁还会再放自拍上去、啊？
谁还会在上面工作呀？
对呀、
啊。然后他说，每个人的手机还都有一个盒子，类似于超市储物柜一样的东西。从现在看起来啊，那就是我的手机的骨灰盒。每天在公司，我的手机电量不曾掉下一格电。1000块的手机硬是用了2年多，一点都不卡，一点都不坏。
嗯、因为没咋用呗。
对，他说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疑问，那么内部的人员怎么联系彼此呢？我们这个狗公司啊，肯定是有办法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座机，都有独特的座机号，而且每2周你的座机就会换一个新的号码
啊。
跟外部的人员联系，会有客服部啊专线拨打沟通。不知道的以为这个公司有多大业务呢啊，其实也就是一个垃圾玩意儿。公司有的电脑是不能上网的，碰巧我需要发邮件，所有的电脑都只能打开网易邮箱。那段时间我熟知网易的各个产品的价格，因为只能打开网易的邮箱界面。碰巧发现了可以看严选的购物界面，哦，就可以顺便摸摸鱼了。
嗯，然后他继续说，他说这个垃圾公司有段时间实施定时定点的日报方式。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你8点半开始外出办事儿，那么你一定要在8点20分打开表格，填上老子出门办事儿了，然后你9点半回来了，就又要打开表格写上老子回来了。如果你某个时刻忘记了打开表格且忘记填写，那么不好意思，今天你就完蛋了，领导就会说你一天什么都没干，扣钱。所以你一整天就是在打开表格填写表格，一天都是在写日报。
天啊，这个日报这件事情真的太夸张了，
这个太窒息了
啊！这个习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从谈恋爱来的吗？我要出门了宝贝，我已经到了宝贝，然后我要吃饭了宝贝，好烦啊。
是你们领导喜欢写手账吧，天哪！
哦，真的是，他要卡每一个点，走了回来的都要啊。
对，他说还有啊，这个狗公司怎么那么多要说的呀、啊？这个狗公司一般的年终会议都是大家吃吃饭，领导讲讲话就算了。嗯，在我们这个狗公司是要表演节目的，
哇，
就像大学社团一样，演小品啊之类的啊，剧本是要内部人员写的。还要有排练的时间，当时是要上班外的时间去排练。开大会的时候会把人拉到一个酒店里面坐一整天，朋友们，是5星酒店哦，但是我们的午饭是盒饭，而且是拉到没有人的仓库一起蹲在地上吃。
为什么？
他说好像说的太多了，最后说一句，希望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不要在一个地方吊死，多踩踩别的坑。
最后祝直角不垂直，商务满满，早日冲击第一名。小嘴挺甜呀朋友，就冲这句话你也得离开那个狗公司。
他离开5年了，你忘了前面。
走得好，真的走得好。
他刚才说的最后一个我才想来，还有另外一个单独给我投稿的朋友、
嗯、
然后他讲的是学校里面的故事、
嗯、
最新的规定，教工餐厅吃饭之前每一个学院要轮流表演节目，表演完了才能吃饭。
什么？
教工表演吗？
对，
凭什么？
有病啊。
病给我发来了唱知否知否的不知道是哪个老师的视频。
天哪、
嗯、
上了一上午课了，我中午要吃饭了，又累又饿，我给你唱知否啊。
因为我说不让吃饭吗？让人家在这唱歌。他说你表演完就可以去吃饭了。
我会在现场破口大骂。
当然啊，
我真的会写一段 rap， 然后第二天表演的时候上台唱。
你这个显眼包。你说这个例子让我突然想起来，在十几年前吧，非常流行每个单位都有什么团建，并不是说你大家一起吃喝玩乐的那种团建，而是说拉到一个户外的基地，你要
拉链
拉绳索。对，拉链。有病啊， 你要在高空走那个独木桥，还要过什么人墙，还要什么信任被摔，那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
对，
去过一次，而且是和非常多不熟悉的人，我都不知道那是谁，然后我们被安排去拉练这个事情。然后在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有一个类似于教官一样的人，他就说咱们做几个训练，如果整齐的话大家就可以吃饭，如果不整齐就不能吃饭。坐下起立，坐下起立。
开玩笑，跟干什么似的。
对，他喊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上去要打他。
性情中人，我们这个。
你训狗的你。
真的是。
然后呢
你老实点。老子现在就要吃饭，你滚蛋。
贱不贱呢、啊、
真的
贱
死了。
真的好贱。
我说的有点夸张了，没有去打他。我是一个不崇尚暴力的人，我只是骂了他两句。
这真的很生气，我跟你讲，不管是不是拉练，我觉得团建真的很讨厌，不管是这种团建还是那种心理上的团建。然后那个老师前面给你讲课讲的还好好的，你后面就越听越不对劲，我觉得就是在给我洗脑。
怎么了？
他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然后他讲着讲着他就潸然泪下，可是下一秒他的眼泪就收了起来。然后开始说，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告诉我们，然后我立刻非常的不舒服。我就是感觉到他在玩弄我的感情。
好吓人啊，这种人
啊。这个时候你还能听进去的呀？
没有，我已经生气了。
但是他走不了，应该是。
不是，生气就代表听进去了，然后觉得自己被玩弄了。
是。
对，而我呢当时已经是一个老鸟了。对，他说啥我都听不进去。相安无事的坐着完成就行了。
无论是想鼓舞士气还是想整顿一下纪律等等这些事情，不必非要团建的时候靠这项工作来完成。
其实各位公司的领导们，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提一个真正的建议，把团建的钱发了，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如果你硬要团建，请你选择工作日团建。
对，工作日不用 AA， 大家吃喝玩乐，这样的团建是好团建。
占用休息日的那个不叫团建，
叫加班。
对，感受是这样子的。
好，接下来这个朋友呢，发了很多很多对公司的不满，但是其中一条真的太搞笑了。他说，我拿做业务的钱，目前呢已经在公司接触了人事的企业宣传、活动策划、活动摄影摄像、剪视频、活动主持等方方面面的事情。然后呢每次来的报酬就是一点点牙刷啦、车载吸尘器啦、便宜货。所以呢我觉得公司就把我当成了一个便宜货。
那你就应该让公司知道便宜没好货。
对。我没有那么好用就可以了。
经常会听说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他明明本职工作是这个，但是他会被安插一些本职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各种各样繁杂的工作。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如果能拒绝的话就都拒绝。
如果不能拒绝的话，我的处理方式就是你踢我一脚我就走一步。我看看咱俩谁能耗过谁。
哎，我突然间反应过来，就是有那种看起来不是很灵光的朋友，他其实不是不灵光，他就是这样子的处事方式，因为那个钱对不起他的辛苦，所以他就是这样处事的。
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他的确就是
不灵光，
不想好好上班。
到底是不是不灵光？
这难道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吗？大家都慢慢的越来越不学好。
甲方老师，我们不是，我们就是会主动的干活。
我们是有弊，是我们的驱动力。
对，
接下来这个朋友呢，他就说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离谱的规章制度。我们公司啊，被骂的最多的就是财务相关的规章制度。此处没有在骂财务，在骂的是规章制度啊。他说前几年呢，我们上了一个很难用的报销系统，这个系统是不是就会崩溃一下？早不崩，晚不崩，偏偏在填完需要点提交的时候崩。我怀疑啊，这一切都是运维的同事被拖欠工资而开展的系列报复之一。说回报销这件事情啊，复电的审核要求总是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每一次呢都是在审批流程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被告知有问题，需要重新补充复电。关键是啊，就是变动完也是真不通知，真把大伙儿当外人啊。本来报销流程走的就慢，一退单子就要打回原形，这一刻谁都不知道我的心底有多暗。为了减少单子被退回的几率，只能在提交前猜他喜欢，把可能需要的所有的附件都附上，结果呢就会变成报销一张票子啊，线上附件越来越多，线下给财务的单子越给越厚，真的是为了这个醋包了很多的饺子。理解财务要按规章制度办事，但是我们这个破烂的制度也太本末倒置了，而且很浪费纸。制定烂制度的领导，给我回家玩泥巴去吧。
太好笑。
我发现这个最讨厌的就是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东西不能用，就真的很生气，然后要打回去要从头做。
是的，而且我之前好像在别的播客，哪个播客我也忘了，对不起啊，就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也是这个财务的报销，他们公司的要求是你不能打专车，只能打普通的车。
我听过这个。
然后那天好像下大暴雨，普通的车要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而专车呢两分钟就到了。然后这个朋友就打了这个专车，回来报销的时候呢，财务不认，给他要当天的天气预报。
天哪，哎。哎，他刚刚讲的那个真的好好笑，就是猜他喜欢，我把我有可能所有用到的票据全部都贴上，要不是把人逼疯了，谁会干这件事情？这都很像我在高中高三的时候写那些应用题，我真的不知道写多哪个字会得分，我就只好都写上，不好笑吗？
结果得的分还是那么少。
对呀、啊，就工作那么多年了，还要猜他喜欢，这是什么狗屁工作啊？
然后接着他讲了讲关于发微信的语言礼仪的问题。某天，其他部门的同事 A 微信发给我一个文档。紧接下一条消息就是打印找谁谁谁签字并邮寄到哪里，我的火一下子就出来了。首先，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能不能尊重别人，打我全名也花不了几秒吧，好想说对方没素质，但是呢他面对上司都能花两秒打个零都摸吼，可能他的素质比指南针还灵敏吧。因为我比较包子，那天实在是气疯了，就鼓足勇气找他理论，结果他又让我打印的时候注意修改一下文档格式。我咬牙切齿地挤出了一句，你有给我展示的功夫不就自己打出来了吗？过程就不详述了，结果就是除了文件是我寄的，剩下的都不是我干的。现在他微信找我就比较有礼貌了，突然的转变还真的是吓人一跳。
嗯，我觉得这个转变挺好的呀，就证明你成功了。
看人下菜碟呗。
我之前的时候也有人跟别人在微信上面叮咣起来，就是因为他给我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哦，
于是我回他的每一句话结尾我都会发一个微笑的表情。
哎，我们认真的讨论一下，就是在大家正常的在上网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之后，真的有我们的同龄人甚至比我们更年轻一点的人，他们不知道微笑是冒犯的意思吗？他们知道呀。
对，
有些人就是故意的呀。
对，所以让我讲完这个故事。我发完了微笑的表情了以后，接着他说，我不知道我哪里惹到你了，你为什么要一直发这种很不礼貌的表情？
你截呀、你截一下上面的图不就好了，你说你干了什么自己看不到啊。
我说原来你知道这个表情没有礼貌，你看看是不是你先发给我的。然后他还告到我们领导那里，你知道吗？
告去吧。
好幼稚啊。
告完了之后领导给他回了一个嗯。回了一个微笑。
领导说没明白怎么回事，你再从头讲一遍。
太搞笑了，这种事为什么要告领导啊？
是啊，去找领导告状。
笑、
哎、
天哪，
你想想你要跟领导怎么说，领导他给我发了微笑的表情耶。
领导他阴阳我。
对，
我听到过一个更好笑的，是领导本人受不了了。因为领导夸了 A， 后来 B 就去找领导说，那你为什么没夸我
啊？天哪，领导好难。
他好难啊，他真的好难。
真的怎么那么搞笑啊，幼稚幼稚鬼。
我过去的两天也很辛苦，为什么你只夸了他？他会问出这样的话来。
朋友们，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你会去找领导要这个夸吗？你还是在背地里骂他？
我会生闷气让领导猜。
你给他发一个微笑表情。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有可取之处呀。
啊，
对吧，就起码让领导知道一些事情。
你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做了的话你也不求他那句夸，他要真的是不公平你跟他说了也没用。
嗯，对。我好像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从来都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如果我遇到不公平的话我可能会生气。
嗯，
然后我可能会争取一下，因为公平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的方式可能就是消极怠工。哎，你这次没有夸我，那下次我不做了。我可能会这样。
领导猜不到为什么你这次不做了，你知道吗？
对，消极怠工的真正原因根本没有发现，往前倒两个礼拜去，
然后后来发现再请不动了。
对，
这个人越来越不爱工作，为什么呢？
还在生你的气，你知道吗？说他变了，他不像之前一样，他忘了初心。
对，就是忘了初心。
对，
这个朋友再接着说，上级单位的同事 B 在对接人出外勤不回他企业微信的情况下让我去当传话筒。我就跟那个上级单位的同事 B 说对接人出外勤，他坚持说那你给他打电话呀。然后我在第二次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郑重的在聊天框上打说不好意思我在外面，然后按下发送键。我为什么要帮你当传话筒？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找他？
如果是我的话，他问第一遍的时候我就把电话给他。
对。
接下来这个朋友呢，他就说了啊，我直接进入正题，说一下我的单位和我的职位。我是三甲医院体检中心的新入职的护士。关于我的领导不会犯错这件事情，我的直属领导呢是护士长，不可否认他一把年纪了，还要在全年无休，随时随地接电话处理事情，真的很辛苦。但是他把自己的活全部都交给别人干，自己玩消消乐就很不好。而且以他的名义干的所有的事情，出了任何差错，他第一句话一定是，哎呀，烦死了，都是干啥吃的？后续就是无数的吐槽。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我自己在家都是被宠着的，我来医院给你们当牛做马了。
啊？
再往后就是开始推卸责任，如果没有人主动帮他顶锅，那么他就会把怨气发泄在我们护士身上，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挑刺儿、穿小鞋，活安排太多干不完。他说怎么干不完不能加班吗？
这么恶劣吗？
这不能还嘴吗？
我觉得可以还嘴的呀。
可是护士长是负责安排所有护士的排班的
哦，
所以他可能会被不停的穿小鞋以及提高工作量。
天哪，
哎，不过他那句话真的很恶心，什么叫我在家里是被宠着的，我来医院是当牛做马的吗？你不是来上班的吗？
谁在家里不是被宠着的呀？谁出去干活不都是当牛做马？
对呀、啊，很奇怪啊，你是来上班的，你拿着跟家里比，开什么玩笑，医院你家开的？
重点是自己玩消消乐，把活全派给别人。
对，而且上来就是一句说什么叫做，
哎呀，烦死了，都是干啥吃的
啊，真的很难听，这个话，这个话真的很恶心。
后面这个不念了吧。
啊、让我念吧、啊、我想念。接下来这个请正在吃饭的朋友规避一下，给大家打个点啊。关于体检客户介绍这件事，我们单位经常有入职体检这个项目，如果有的项目的指标不合格，那他就没有办法去那个单位入职嘛。吐槽一下，现在连保洁阿姨都需要入职体检。他说于是乎就有一些神人呢、嗯、他为了过检呢，在卫生间里花钱买别人的，真的蛮恶心。
天哪，为什么呢？
你怎么知道他是买别人的？怎么查出来菌群是一样的吗？
我不想讨论。
有位朋友投稿，我们公司是轮流拿钥匙的，但是谁拿钥匙谁迟到。特别像被诅咒了一样，经常我们公司早上门口站着一群人拿钥匙的没有来。
天哪，你们公司真的不先进。
对，我问一句啊，第一，换个密码锁现实不现实？如果不现实的话，我们就用老办法，藏在花盆里或者是脚垫底下，行不行？别再折腾大家站门口罚站了。
你们公司是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啊？真的是，我们公司那么多值钱的东西，我们该不锁门还不锁门，丢的也只有笔。
我们公司就是我家大门常打开啊，嗯，对吧？
真的吗？
真的啊。
三个人真的很有意思，就像说了三家不同的公司一样。
哎，说到丢笔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在办公室丢过东西啊？
笔跟皮筋儿一样，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了。这个东西是能吃吗？永远都能不见。我还见过那种，当你一不小心，是真的会错拿别人的笔就马上离开事发地的。会有人就忘记这件事，会有人看他笔看得紧的像生命一样冲出来追你。
你在说我吗？
不是你，不是你。
我正准备说你在说我吗？我们两个是怎么回事？我真的很夸张，就是因为我的笔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嗯、然后高价买的笔。我们单位有一个丢蛋机，他有一天借了我的笔，你知道吗、嗯、他只要站起来，我就会目光一直在看着他，你知道吧？
你就跟着他。
我就一直跟着他，后来他居然离场了，我就开始给他发微信，我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他没回我微信的时候，另外一个同事说，哎，他临走前把这个笔交给我，让我还给你。我说哦，我才松口气。
因为我们那个办公室的笔经常丢嘛，就是也比较丢，就是大家借用了之后就不还回来。
那就是丢。然后呢？
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我就会换成那种特别便宜的笔，比方说什么小米的9.9块十根的那种，嗯，还挺好用的，嗯，我就会买十根买十根的往单位带，然后顺便放一个笔筒，上面粘一个东西写着别拿走。
朋友们，现在那个笔筒别拿走，那个笔筒是空的。
我还以为别拿走都丢了呢。
不错了，笔筒给你留那儿了。
对，后来9.9块的笔我也不买了。
对，
我就不买笔了，我就用别人的。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还有人说为什么要从自己家里面拿笔，这难道不应该是单位办公费买的吗、嗯、
我就给他回说，那不还得走钉钉吗？
我们又回去了。
这位朋友投稿，他说必须要吐槽一下公司的新规定，早晚高峰时段去客户公司必须要乘坐公共交通，不许打车。嗯，可是我工作的性质就是需要早晚高峰的时候外出用车，要不然我活根本干不完。 等我晃悠到客户的公司用公共交通，人都下班了，然后发现不合规的还要双倍处罚。
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好的呀，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啊，
天天外出是吧，
十一点半到客户的公司打个卡，我也不早晚高峰的时候出行，我就说我早晚高峰出去的。
你还可以去客户的公司吃食堂呢。
对，
公共交通太慢了，我十一点半到的，我吃完饭之后客户午休了我就回来了。
对，
还能跟客户一块午个休，
合适吗？真的合适吗？
大家可能从这期节目当中听出来我们都不爱工作。
这不是人之常情啊，艾瑞克。
也可能是双向奔赴吧，工作爱我我才爱工作。
嗯，
哎，不过有一些朋友他真的是很爱自己的工作啊，没事儿也不回家，早出晚归的，可能不爱家吧。
接下来这位朋友他应该是一个老师，他说低年级的小朋友啊都特别喜欢告状，告状的内容就特别搞笑，这就是我工作当中可笑的部分，严格来说就是比较可爱。
对，之前好像就是开好火车跟我分享的，说课间十分钟老师真的很忙很忙，会有一万个小朋友来跟他，不仅是告状还要跟他说很多的事情，是不是？
老师他刚才揪了一下我的辫子，老师说谁揪的把他叫过来，我忘了。你看老师垃圾桶满了，你们仨去把垃圾桶倒掉，我也想去，就永远会有这样的事儿。
谁也想去啊，那么烦人。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他们班主任是个男老师，老师祝你节日快乐。就什么事儿都有
啊。其实说到老师有很多的事情也都比较离谱了，他说现在最可笑的事情呢，就是除了打扫校园卫生之外，还要打扫学校门口街道上的卫生，因为学校说啊没有钱雇不起太多的保洁，所以呢打扫卫生的活儿就落到了综合组的老师身上，对，也就是体音美老师的身上。现在我上班啊又是保洁又是保姆又是保安，反正不是个老师。
现在校园卫生已经不是学生打扫了呀。
天哪，
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我们打扫的。
哎，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害怕，我们教学楼在四楼，但是我们是需要擦玻璃的，它是没有护栏的呀。
哦，你想的是那个害怕，我扫的是厕所旁边的道路，大早上扫出来一只蝙蝠，整个人要疯了。
嗯，关于学校打扫卫生好像没有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
没有吗？我都是靠这个早恋的。
你没有借打扫卫生的时候跟喜欢的朋友一起手拉手洒水吗？
那倒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只不过好像当年暗恋一个人然后能和他一起留下来写黑板报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哦，那黑板报写到晚上十点半，哎，写不完。
当年就是我只要打扫卫生，然后另外一个男生就会帮我写明天的课程表。
哎呀，他好好啊。他是不是也写很慢？
对，我都打扫完了还没写完，这个人就是眼里没活你知道吧，跟果郡王似的。你都不能过来帮我拖拖地嘛，就写那几个破字写半天写不完。
对啊，所以后来是以分手告场。
对。
因为我眼中看到的那些甜蜜的事情都是女生就不用打扫。
哦。
结果你记到现在。
我当然要记到现在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呢。
下一位，工作里最可笑的事情肯定离不开我领导。我在学校工作，我是一线教师。我的领导曾经两次，一次是十一点半跟我打电话，说第二天有参观，让我准备一下解说稿。那会儿是晚上的十一点半，好，我熬夜熬到凌晨三点。第二次是晚上的十一点跟我打电话，让我给他发照片。我都已经躺在被窝里了，而且十一点半跟我打电话让我说解说稿那一次，我熬夜到三点半，第二天六点半让我到的学校。参观的人没有来，也就是说我白白熬了一个大夜，那就是刚工作呀。现在我绝对不会为了工作熬任何一个夜。
其实现在很多人下了班之后手机就不会接领导的电话了。
对，说到领导的，我在这边再加一个骂领导的事情哈。
好的。
这位朋友他说，说一个领导不做人又当又立的。我们公司本身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因为经常加班，上午大家上班时间一般就是上午的十二点左右。他是空降来的，他自己平时上班呢就是一点两点这样来多。他上任之后呢，就规定我们每周一上午十一点要开周会，但是几乎没有准时开过。有时候周日下午他还可能会发信息提醒你说，不要忘记十一点的周会哦，让大家周一都早上十一点之前赶到公司。结果你到公司就会发现，他可能在周日晚上凌晨把会议调整为下午三点，但不会通知你。
天哪，
大概率就是因为他自己起不来，偶尔一两次他来早了，你比他晚了一点，他还会给你发信息说，你今天不上班吗？
大家自己把会开完，然后不叫他。
对，
艾瑞克，你第一个笑是带着愤怒的笑，我都看出来了。
那大家就应该 在上午他要求开会的那个点每个人都跟他发个信息说你今天不开会吗？
你今天不上班啊？
嗯，大家都打电话把他叫醒。
对，说领导今天不是开会吗？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你不是出车祸了吧，领导？
我很想问问大家，星期一上午开会开什么？
我很想问问大家，开会开什么？
不是，开会有时候他是有真正的这个事情需要开，需要商量。
Okay.
大家可以开会，就事论事的会，我愿意开很多。
是的，火速解决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有些会它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它就是为了
开会。
我之前认识的一个甲方，我就觉得人家那个公司企业文化非常的厉害。
咋呢？
他们几乎是不开会的，但凡有一个人说，哎，咱今天下午开个会商量个事儿吧，然后就会有一个人说，啥事儿自己不能拿主意。
好棒啊，这个人，这个人真的好棒啊，他工作能力一定很好。
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公司本来人就少，每个人都负责自己的那一趴，你自己定就行了，你为什么要开会呢？这是不是很合理？
嗯，
是的，
说的对，
非常羡慕。因为有一些公司它不是那种小编制的，它人数一多起来，它这事儿就真的非常多。不是你的工作内容变多，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事儿变得非常的多，
沟通成本也在提高，所以你只能用开会来解决。所有的人在一个屋子里面一个小时之内说完，他是想这样，可是常常会发现说一个小时根本说不完。
比方说 A 部门他定了一个东西之后，这个 B 部门他就会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定，关你屁事啊，
你不是 B 部门的吗？
对啊。
还有的情况就是说领导让你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你拿主意，你拿完了以后他就说不行，他就说不行。他说完不行了以后就让大家一起开个会，每个人都出一个主意，最后大家说都不行。然后最后他自己定了一件事情，他定完了以后还会生气说，哎，什么事情还都要靠自己。
那前面那些所有的无用功你定啊，你能拍板定下来 OK 你定啊，为什么要折磨大家啊？
我知道解决办法了，就是让这些领导去你提供的那个公司里面去，有什么这点事儿你自己去解决不行吗？
对，让他们去学习那里的企业文化，让他们去那儿团建。
是的。
去团建五分钟就出来了，团什么建，你自己不会锻炼啊，出去。
看来大家还是喜欢那种就是短平快简单的。
大多数应该都会喜欢吧，这毕竟是舒适的工作氛围啊，对吧？
嗯。
哎，我还见过那种 ABCD 组有五个部门， A 组是核心部门。
嗯。
B、C、D 所有的部门都没数清楚，剩下的部门一直说 A 做的不好， A 做的不好，所以我们做不好。当你问他说 A 都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他答不上来。
嗯，
他根本就没有了解过 A 组的工作，他只会把问题推给别人。
对，因为 A 组最一线嘛。
嗯，
甚至还有一些是这样的，就 B、C、D、E、F、G 这些组都会给 A 组拍活。
对，什么事都是 A 组的，叫你们干嘛？好好笑。
好，接下来这个主动来了啊，他说，朋友们，我就是大家眼中那个不近人情事儿贼多的财务。但是刚上班的时候我可以说是超好说话，跟每个同事都能打成一片的那种人。经常呢就被领导提醒要跟其他部门的同事保持距离，感觉很可笑。后面呢我发现啊，其实适当保持距离之后呢，的确有助于保持独立和公允性，因为很多流程也就是为了尽可能保留工作痕迹，避免以后的很多问题。
这个工作是需要无比严谨的，那他留痕应该是能理解的，对吧？
嗯，我觉得还是那样一种感觉啊，就是他作为财务 A，
嗯，
他定的规则就是规则，
对，
其他无关部门的人不要再往里加任何的规则了。
没错，
我相信所有 A 定的规则应该都是特别直通的，对吧？我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都会定的非常的详细，其他繁杂的无所谓的那些都是 B C D E F G 他们慢慢加上去的，对，
他得显得他干活了，只能这么想了，因为 A 是最了解工作，所以 A 定的就是 OK 的。
嗯，
然后接下来这位朋友也是和领导相关的故事。我休产假的第一天，公司来了一个副总，休完产假回来，听说那个副总是南方人，因为周围大多人啊都是河南的本地人。我当时只是想了一下，没有过多的思考，我也没有接触过这个副总，没有听过他的声音。后来突然有一天接到了一个上海电话的号码，之前呢就是因为诈骗电话我接的比较多，我就没有太在意。接到这个电话呢，又发现是一个南方口音，他说，喂，你是谁谁谁吗？等一下，他说，喂，你是谁谁谁吗？
你模仿的也太不像上海的话了。
很拙劣是不是？
广东。
哦哟，我平常都会说你好，然后我当时冷冷的说了一句，你谁呀？你怎么有我电话？他说，我是谁谁谁，就是我领导的名字。当时我的汗就下来了，主要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你是谁谁谁吗？您好。他怎么这么客气呢？又嫌领导客气。
嗯，
太像诈骗电话了。
我之前也接过类似于领导的那种诈骗电话。
嗯，
他说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结果没想到这边的人更刚，你来我办公室。
那我接过那个派出所的那种诈骗电话，然后他就说你知不知道你涉及了哪一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知道啊，然后他说那你明天记得来派出所，我说行，明天几点，他说明天早上八点，我说好，谁不来谁是孙子啊，你就在等着我。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真的就是挂下的一瞬间又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那个反诈骗那个 APP 给我打电话，就问我你是否接到了诈骗电话。我在想你们等一下是演习还是我刚才是一个真的诈骗电话。
说到警察还有另外一个警察的事情。
怎么了？
他说我的工作可笑的经历呢，大概是我出警现场啊，就被群众质疑我的年龄。他说那个群众喝醉了酒，我呢是一个警察，本人零零年上班刚两年，他说要告派出所使用童工。
然后投稿的这位朋友，我们看了他的头像，他用的是魔女宅急便里的 TT。
只能说投稿的一个朋友长相真的很面嫩，你应该高兴这件事儿。
好，接下来是一个这个工作上面搞笑的事情，不是工作可笑啊。他说他在某个医院实习的时候，当时去拿检查单，有个大爷碰见我就说大夫大夫，这个十三超在哪儿啊。我咋找不到十三超在哪儿？我一看是 B 超啊，我就指了指 B 超检查房间说在这儿啊。大爷说这十三超让我楼上楼下找也找不到，我憋着不敢笑，引导着大爷去检查，回去就当这个笑话讲给同事了。谁知道门诊开会的时候，主任要求以后写检查单都要工整端正的书写。
这个朋友投稿只有一句话，我是甲方，但是我们领导让我们听乙方安排工作，苦笑。
就等于说你们被包出去了。
是吧，是这个意思。
领导不要你们了。
对，
听乙方的安排。
很少见呢。我们单位最近因为效益不好，合同少，领导就要求带岗。怎么带呢？上三休二。本来我挺高兴能休息休息，后来我发现领导这招是真高，上半个月的班干一个月的活，活没少干，工资是半个月的工资，导致我现在一周三天上班的三天忙到起飞，各种催催催，简直可笑。
哎，他算盘精的嘞，一个月的活反正怎么也干完了，然后就发半个月的工资。
但是现在听起来吧，他总比咱们听说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强，对吧？效益不好，他是这样，他你一星期上七天班，干十五天的活，就等于说一个月下来干了三个月的活
啊。
给你半个月的工资。
天哪，
还不休息，
还让你开会，
比那强。
这位朋友说，我刚上班的时候，我们那位领导非常不喜欢给人批假。有一次我去找他请假，当时天已经快黑了，他没有开灯，在昏暗的办公室写笔记，我就想拍一拍他的马屁好让他给我批假，就问他，主任我帮您把灯开开吧，这样写字不累眼睛。我当时以为他一定会同意我开灯，于是手比脑子反应更快，直接把灯给打开了，但是他同时说出来不用开灯。当时我就非常尴尬，于是又问他，主任要不我再把灯关上吧。在他说出了不用了的同时，我又不知道收了什么风，直接把灯给关上了。我当时就想完了，今天这请假批不下来了。好在领导呢也比较人性化，给我批准了假。就在我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的神操作又来了。我们领导办公室的门呢是电子锁，开关和灯的开关长得非常像，而且离得很近。我去按门的开关的同时，我把灯又给打开了。我当时就尬住了，小心翼翼地问领导，这灯我是关还是不关呢？我们领导翻了个白眼，无语地对我说，你赶紧走吧，别把我的灯按坏了。
太好笑了。他是没有去过他们领导办公室吗？
白天去的时候不用开灯。这怎么还没笑完？这真的很像一个情景剧，你觉不觉得？
对啊。
好累啊。
对，其实这种说错话也可以聊一期。就是嘴跟不上脑子那种。
我觉得我能跟上呀，因为我不太说话。
我真的就跟不上。
我发现了。有时候你跟不上的时候，你说话会变慢一句，那一句拉得特别的长。
那是跟上了还是没跟上呀？变慢的时候，
你就为了脑子跟上，那句话就会变得非常的长。
哦，对，我那句话是在等脑子。
对对对，
我那句话是一边在说的时候，一边对脑子说：“你快来呀、啊，来、啊！”哎，能不能这样？以后我就把这句话放在这儿，然后你以后也不用剪我的话了。
我剪的真的非常辛苦，朋友们。
你别哭啊。 就是今天我们就把话撂在这儿，麦船长如果说话突然放慢是因为脑子在后面追呢，然后以后艾瑞克就不用剪了。
因为我们之前录播课还最近有一个习惯，开一个碰头会，就说我喊咔就咔，你要重新说一遍，
对，
因为刚刚你降速了。
哦，我现在明白你现在在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了，因为我们在聊工作当中的可笑之处。你这是现挂是吧？
这是我的可气之处。
肚子疼。
好，既然说了，那我就再多说两句吧。
好的。
有时候他放慢的不是一句话，是一个字儿。就在这，
我想听听。
还有你。每次总在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旁边插嘴。
你还想不想听了？看火车，还想听吗？
不听了，不听，没有意思。
啊啊，这会没意思了。
就他经常一句话非常正常的速度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个字突然变得特别的慢。
有多慢？
不是，如果咱们想不起来，咱们就嗯啊啊就之类的这种连接词就过去了。那嗯啊啊也很好剪掉。他没有嗯啊啊。
我在想，只要我不嗯啊啊，我就是说的一句完整的话。
可是艾瑞克，你是我认识制作最厉害的人，这没有解决办法吗？
以前是怎么修的呢？一句话说了一分钟，然后我会把它就是缩成半分钟的话，但是也把主题点名
啊、然后把那句的那个剪掉。
对，有时候边剪辑的时候边骂人，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可笑之处。
不是边剪辑边骂人哦，是边剪辑边骂我俩哟。
对，
有些时候会突然一条微信过来哟，
就直接骂到微信里。
对啊，
我刚才过去的这死亡五分钟，真的我笑到岔气，肚子疼。我最早的笑是因为我在笑这个投稿的朋友，不是他为什么会被批假呀？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但是不要出现在只脚不垂直，我不要当那个领导，在只脚不垂直。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想告诉你，我从来都开不明白你家灯。我真的开不明白你家灯
咋的了？他家灯，
朋友们，他们家的灯按上去没反应，
得按两次。
第一次是干啥呢？在那？
第一次当然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害怕把领导灯突然打开了。刚才我虽然很想去休息喝杯水，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就是因为之前还有很多播客剪辑的公司说，我们是可以包剪辑的，价格很优惠，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当时其实没有考虑价格，我在想我们这个原声如果发出去的话别人会笑疯的，别人会觉得啊，这三个人怎么会录出这样的播客让我们剪，要涨价。我快笑死了。所以现阶段不需要啊，朋友们。
谁让你再强调这个事儿了，
拿不出去。
对，不好意思让人家剪。
不想丢这个人。下一位朋友投稿，实习律师被压迫的底层。我的老板他工作日出去旅游，然后假期就叫我加班。我不想去加班啊，我就找了理由我不加班。放完假之后跟我说，那你这个案子就不要再跟了，也不会给我交什么代理手续。我一脸懵，这个案子所有有关的事情还是我在做。顺便补充一句，是没有工资的免费劳动力，然后我还得倒贴钱
啊。倒贴钱
凭什么？
你肯定交通费啊那些，是不是？
要我干我也不干，是不是跟到最后才有钱啊？
那是不是实习律师大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就实习其他的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吧。
哎，其实关于实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带你的这个同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像咱们带实习生不会给实习生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
因为我们只会让实习生交作业给我，我去帮他修改呀，或者提出什么建议之类，我不会把我的工作让他做。甚至是我们两个同时做一样事情，你也做我也做，你可以对照我做的来看看有哪些需要改进的。
对，
如果你碰到这种像刚刚那位朋友投稿一样，或者是带你的老师让你去做他本职工作的话，你就要思考一下以后要不要在那儿待。
对，我思考过，后来就没有在那儿待，我做的就是老师的本职工作。
老师干啥去了？去休假了。
老师甚至可以不用来。
天哪。
然后做完这份工作了以后，字幕上也没有你的名字。是老师的名字。你是实习生嘛。
说真的，带实习生的老师如果他自己的本职工作让实习生做的话，对实习生不负责，对自己的工作也不负责。
而且说明这个老师很容易被替代。
实习生都能做。
对呀，很多都是吐槽领导的啊，朋友们，这位朋友说， 我来吐槽我的领导，我的领导是一个超级会 PUA 的人。当我怀孕的时候，他一直以为我好的借口对我长期的进行 PUA， 最经典的令我记忆犹新。第一，怀孕不要娇气，就当没有怀孕，该干的活一定要干，该值班值班，该站岗站岗。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扛着大肚子还在追公交车，还摔了一跤。你现在身强力壮的，一定不要把怀孕当回事儿。你越当回事儿就越不舒服，不要去检查，检查都是浪费时间，增加焦虑。你孕检请假我是不会批假的。
怎么这么恶毒啊？
这犯法了吧？
对啊。
第二条是为什么不母乳？你怎么这么自私？母乳对孩子身体特别的好，你不要只考虑自己。如果你连母乳都不母乳，你简直不配成为一个母亲，那我觉得你就不要怀孕了，你都不配。
你就直接骂到他脸上说关你屁事，管好你自己。
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厌恶女性，他是真的厌女。
对，又要母乳，然后又不给你批假。
对，又要你坚持上班，
然后他再不去孕检，真行。嗯、
对，他说还有记忆犹新的话，你什么时候休产假？你要上到生，见红了你就回家洗个澡去医院。你要破水，我直接给你叫120去医院。我真的是在单位上见红，中午还在单位吃饭，下午1点见红，他才批我假。
你为什么要等他批假呀？我直接扇他的脸，我直接叫我老公过来打他。
哎，他真的是差劲到极点。有任何的危险是他来负责吗？他负得了这个责吗？
挣多少钱呀？
挣多少钱也不能这样啊，
差劲无比。这个领导这不叫 PUA 啊。嗯，他快犯罪了。他
是的。好，接下来就朋友他说呢，我是一个护士啊，去年刚来到这家医院，去年12月实习期过，今年1月呢就开始发绩效。那个护士长啊，我简直本来上班病人不是很多，但是他各种找事儿，弄得上班上的天天累死。一月份忙了整整一个月，结果朋友们，绩效只有77块钱。
天哪，
77块钱，他还不如不发给我。就隔壁科室跟我同一批进医院的姑娘，奖金有1000多。我又去打听了一下其他的，最少都得100-200，我只有77，我真的是气死我了。现在过去几个月了之后，我还是超级生气。
真的很生气，感觉叫打脸，你知道吗？
对，你打工人上班，你折腾我就算了，还不给我钱，怎么让人活啊？真的收到这个77块钱，我真要气笑了。
凭什么？
我觉得上班真的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钱给的实在是有点太过分，
对，
才会引发这么多的生气。
当然，
之前不都有一个说法吗？很多人离职，要么是钱没给够，要么是受了委屈。
对，
这个朋友在继续投稿说，还是那个护士长，我们白天上班忙得很，他还非要找事儿。我们因为工作关系，白大褂在更衣室的柜子里面和上面放着。科室的那个护士挺多的嘛，放的挺乱的。但是你说放更衣室里它能影响什么呢？我找着了不就行了嘛。结果他就在群里发消息说，周五他要检查更衣室卫生，那个白大褂不能乱放，柜子里面也得整齐。他发了个图，那个图我现在找不到了。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竖着的柜子放了3个本和1个笔袋一卷卫生纸，让我们按照这个规格来整理柜子。周五他说如果有乱七八糟东西我就扔了。本来他还没有想那么多，毕竟都是同事，你又不是我老师或者是其他的关系，就是大家一起在这里工作，柜子里面弄得简简单单的，就稍微弄一下就行了呗。结果到周五他把几个姐姐的白大褂全扔了。我们护士又没有他那么大的更衣室，护士长的房间是他一个人用的，我们10几个人用那不到20平的小屋换衣服放东西，真的是无力吐槽。
哎，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个奇招。咱们不是乱嘛，就如果咱仨啊是一间屋，然后有个领导说要检查咱们仨的柜子，我的想法就是你检查吧，扔吧，顺便帮我们收拾一下。因为我们的柜子实在是太乱了。需要有人帮我们清空一下。
所以就是提醒这位朋友，值钱的东西都拿回家。
是的。
对，就把脏东西放在那柜子里面。
Which means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所有的个人物品都在家里面。如果他现在检查的话，我那个里面一卷卫生纸都没有，卫生纸也可能会被别人用，所以呢他也属于个人物品。
我桌子上的东西你可以随便扔。
对。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首先是愚蠢的制度，通过纹身会海来落实精文简会，领导批示要减少发文，那各单位先发个发文规范，再发个发文规范修订版，再发个发文规范最新版，先开个专题会议，再成立个工作专班，层层加码，文山会海由此诞生。
天哪！
接着就是我们的脑残领导，晚上加班，周末也加班，假期也加班，成天都加班， 感觉他是一个没有家的可怜中年男人。这么详细，因为他如此热爱工作，所以整个楼层都是这样的习气，做不完工作不是工作太多，而是加班太少，最后就是恶心的同事。你走吧，仗着自己年事已高，指使可怜的新人们干活，新人们可怜老同志热情地帮了忙，结果出了问题，他还把锅狠狠地甩在新人身上，说我不知道啊，这小王做的，真的贱啊，真的。可怜的新人我，每天都重复着这些无力的辱骂，作为对灰暗世道的小小回击。
哦哟，
可怜的小王，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要用刚刚就是你前辈的这种恶行来对待以后你会碰到的新人，但是可以还到这个前辈的身上去。嗯，好吧，祝你成功啊。
哇，你说完这番话我又想再加一条。
你说，
我之前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是在告诉我自己说，如果遇到了新人，千万不要把自己淋过的雨再浇到他的身上去，一定要对他好一点。
对的。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真的新来了一个人，然后他就没有自己的电脑，他就跑过来说让我用下你电脑。我说可是我正在用啊，我用的是我自己的电脑。他说那你去用别人的呀。这就是我遇到的新人。
天
我整个人真的很崩溃。
我们家里都是宠着我的，来你们这儿当牛做马的，
连个电脑都不给我，还不让我用你的。
哇，你这是新人吗？太子爷来视察公司了吧？
我可不是用的是比如说大家都在用的那个台式电脑，我用的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他跑过来说让我用你的电脑，你去用别人的电脑。
我挖烂他的脸。
我好多不好的回忆再一次涌上了心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个地方每一条音频是要同等比例的上传的，比如说这条音频是有一分多钟的话，你上传上去你要等一分多钟。
天哪，这就是我想吐槽，就是我早期上班时候的一个点。
就是这么落后的设备，然后这个前辈就让我去上传，大概是有100多条的音频。
天哪，
他要明天用。然后他说我先回家了，如果你遇到任何的问题的话你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你记得把这几百条的音频一个一个上传上去。我上传了一夜没有回家。这是早期的时候做的工作。
对，因为一开始我们上班的时候大家如果参与制作东西啊或者录音什么的，我们经常都是成夜成夜的熬的。
对，
因为那个硬件真的非常难用，而且那个系统它不接受其他硬件。
对，
好可怜，我们弄了一夜。
哎，但是啊，在我们自己当完新人之后，其实这也算职场的一种，在你碰到一些新人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生气。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在想说，你知道我当年是怎么干的吗？
虽然有点爹，但是呢那种感觉就是觉得你是来干嘛的。我碰到过最扯的一个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不定大家听完之后比我更气。让我带实习生嘛，然后我就问几个问题，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他答不上来。
是被你的美貌震慑住了吗？你笑什么呀？有点开心是不是这句话？
哦，这倒说得过去了。
就原谅他了是吧？就，
原谅他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
我记得，
对，问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也不知道。
对，他个子高高的，但是就是应该是异常紧张，什么都答不上来。
一开始就说你别紧张，放轻松，咱们就互相了解一下，就大概知道你哪方面擅长，你先做点什么东西，我们才能给你纠正啊或者改啊就之类的。一问三不知。
我说的真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因为我在看到新人没有像我当年上节目之前做那么充分的准备，然后做那么足的功课，然后问的问题就是你完完全全是可以自己做功课找到的问题，你不去找，你跑来问我，我就会生气。
你生气生的对呀。还有一种也会让人生气的就是他心眼儿多呀。同时有三个实习生， A 会过来跟你说 B好像看上去不太满意那个安排的时候，为什么是你来告诉我？他自己不能讲吗？就是为什么你要来传这个话，以及揣测对方再来通知我呢？就是这个 A 会让我很反感。
我之前有遇到过一个，就是对我说，姐姐，我真的遇到一些歌手不知道怎么介绍。
你不知道介绍那你就别介绍。
你是这么说的对吧？我是多问了他一句，我说是哪个歌手，他说比如说孙燕姿，你说我生气不生气？
就干个别的工作吧。
天哪，
你别撕扇子呀，气死了。
其实你刚刚复述的那一段没有到重点的时候我就已经生气了。
我没说到孙燕姿你就在生气对吧？
对，你没有说到关于工作的重点的时候我就已经生气了。
姐姐，
因为他喊姐姐。
哦，
你是来上班的呀，我的老天爷啊，你姐就姐吧，姐姐还哥哥、
可可哥哥生气了，可可哥哥
哎，我觉得在工作的地方你必须要把这个工作的专业度给我拿捏起来，姐姐哥哥的谁是你哥呀，
嗯，
本来就是大家都有名字直接喊名字呗，能怎么的。
对，
我对傲骨贤妻里面的一个场景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那个里面的依赖他在骂另外一个人，他就说、我跟任何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成为很好的朋友聊两句，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业余。
对，
我也是，就是很不喜欢别人在工作的时候说点那外行话，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讨厌，浪费我的时间。
我之前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如果吐槽工作，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都是在吐槽，就是你的工作当中你的同事干了多么外行的事情。他经常是会去出差，然后考察各个地方，跟他一起出差的那个同事永远在他旁边自拍他就会特别生气，他是要采访的，他要去问别人一些问题，然后他同事就会说啊，这里面空气不好，我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说那他什么时候干活了呢，他说没有，活都是我在干。你听这个话就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吗，两个人一块出差只有一个人在干活。
对，然后这个时候回去之后说哎，你俩干得不错，特别是谁谁干得好，
对，你就会更生气
好恶心啊，这就完全不专业甚至不负责啊。
是，
哎，如果你在单位里面是一个领导，我们就提一个小要求，不要随便夸人、
要不然就会有人问你说为什么不夸我，
就很像拍马屁拍马腿上似的，你夸人有时候夸不对会招来很多的恨。
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不是领导的朋友哈，不要把领导的夸奖太放在心上。
是的，
宠辱不惊。
哎、
我觉得是什么呢，钱发到位了就是对我的夸。
嗯，哎，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好。
你钱只要发到位你还可以骂我。
对
我之前碰到过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事情，是关于访问的。无论你访问的那个人是谁，对方是有名字，你称呼他的名字或者是昵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需要称呼对方老师。
嗯，
刘德华老师，刘若英老师，苏运营老师，不用非要这样喊老师，你直接叫对方名字就是行的了。但是我碰到过一个采访嘉宾跟我说，以我这把年纪你应该喊我一声老师吧，我愣住了。
天哪，
你说老神儿，也不要喊别人姑婆
也不要躺着采访怎么吐槽到自己身上了呢？
韩庚说起来啊大兄弟，这样不好看，
录了一期工作反倒骂起了自己
对，变成了我的同事是个天大的笑话、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众投稿。他说，我是一个00后啊，就刚毕业就进公司的小姑娘，我的老板呢已婚，孩子都上小学了，想潜规则我，表白过几次我都当酒后的玩笑话，主要那时候呢也才刚进社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公司几次饭局我都不怎么喝酒，喝两口就说困了，然后有一次出差他专门只带我一个人，晚上和乙方饭局的时候呢想狂灌我酒带我走嘛，但是他不知道我到底什么酒量，那天晚上呢我把全桌男的都喝吐了最搞笑的是因为他盯着我喝，所以呢他喝的更多，第二天没赶上回公司的高铁，后面呢就再也找不到我了
该真的该那个男领导喝呸
但是我又很心疼，就是女生必须要酒量很好才可以逃过这一劫。
对，如果酒量不好怎么办呢？
对，
能不去吗？变成一个比较沉重的问题了。
我认为就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尽力改变一下这个酒桌的文化。
对，也改变一些职场的潜规则。
对，坚决不喝，
坚决不陪，
对，
坚决不去。
而且之前的时候我还会假装说哦，我今天吃了药啊什么什么的，或者是我酒量不好，我现在就会跟酒桌上的人说我酒量非常好，但是我今天不想喝。
我刚才认真的想了想，再好的一份工作，再好的薪资待遇跟机会，都没有你的安全来的重要。
没错，
所以该拒绝拒绝吧，你要跟这种人渣在一起工作，天天相对嘛，让他脏你的人生嘛，没必要吧。
而且后面不知道有什么危险，
当然呢，
但是现在越想越不对劲，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探讨的过程，就凭什么姑奶奶走呢，你一走我要举报你，你去撕你惹姑奶奶
同归于尽。
朋友们更倾向于哪种做法，反正得刚，
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可以刚，姑娘们。
对对、
对，
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所有的人在面对那个权力上位者的一些隐形的压迫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的。这个时候你自己到底要怎么处理的话，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对，
有朋友投稿说，我之前那家公司啊，午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老板请病假，我们就想着说咱去远点的地方吃顿好的结果在那家餐厅正好碰到老板，第二天老板用 A3 纸 打印了一张彩色的地图，在地图画了个圈儿，勒令我们选的餐厅不能超过这个圈儿。怎么你领导是孙悟空啊？他说离职之后啊，有去那间公司面试的人还顺着就是之前的方式找到我，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们。
然后这位朋友，身为摄影师的朋友，遇到最离谱的客户是拿着收费50000块的摄影师拍的作品问我，500块能不能拍到一样的效果呢？
嗯，
我就直接回复他说，你确定你长得也像模特这么好看吗？
鼓掌。
我之前有遇到过，哎，
嗯，
我本来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甲方，他之前跟我合作的时候一直都是没有费用的那种很友好的合作，
嗯，
结果有一天他就神秘兮兮的跟我说，这次是有费用的，我需要你们所有的主持人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做一个线下的活动，时长大概是2个小时，然后你大概呢也给我列出来一个具体的流程以及方案，还有这个宣传的文案，我们这次是有费用。我说，嗯，那咱们费用的预算大概是多少？他说1500左右。
1500块啊。
啊，
做什么梦？
你知道我回的是什么吗？
啊，
我回的真的就是
哈哈哈哈。他是没有问过行价，对不对？
不管问不问，他本身就是个笑话。
是呀，2小时全体人要求你拉 rundown， 开什么玩笑？
还给你发方案文案，
还偷偷的跟你说，不用偷偷跟我说，你大点声吧。
我们现在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大家现在就给我打哈哈哈哈哈哈哈，给我打好点儿，在这个地方
啊！我刚气笑了都，你讲一遍。
哎，该不会有些朋友在评论区说我愿意啊？
谁愿意谁去，别叫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一起。
我之前碰到过那种，也可能是我入世未深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事情。
怎么了？
他就说，哎，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啊，或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案啊，我们最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我可能太小了吧，我就，哎，我们可以做这个。他说，哦，那具体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我说，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还可以做什么呢？还可以做的什么什么，那还能做什么呢？他是一个骗方案的。
你给人拉了个 random。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你是在哪一刻觉醒的呢？
在他问那么详细的时候就觉醒了。
真的是年纪小，真的是年纪小。
对，在他问到第二个方案的时候就已经觉醒了。
人家说没事，那我也赚了一个方案。乐滋滋的走了。
还好那个方案是我们已经使用过的。
哦，
嗯。
现在想起来还生气，我怎么会吃过这种亏啊。
没吃住没吃住。
好，接下来这个朋友他说了，我要说一说没有边界感的同事，下班之后呢还要跟我吐槽别的同事没有协助他的工作，我建议他去找领导投诉或者找那个同事直接聊一聊，对不对？但是他就是不去找，他就要来跟我抱怨这抱怨那的，拜托，咱们都是出来工作的，为什么打扰我的下班时间，真的很无语。所以呢他还发了一个截图，前面这个同事发了一大篇，他说这个事情跟我无关，你跟我吐槽只会打扰我的下班时间。然后这个同事看了之后说，啊，我只是单纯吐槽， OK， 下次不跟你说了。
哎，他这就是及时止损的办法，
因为我下班时间也要跟其他的人吐槽同事。这位朋友说，我的前公司每天8点上班，但7点半要全体集合站军姿，然后一名同事上台领读企业弟子规，
嗯，
然后随机抽取2名幸运同事上台发表读书感想。
真的，
我觉得你们公司真的是闲得蛋疼。
对，
随机抽取2名，好害怕，我最怕这种事儿
了。我也很害怕，
嗯，
我要上去的话我一定会骂脏话。
朋友们，这样的事情真的可以提升团队的士气吗？
不会，只会让人讨厌啊。
对啊，讨厌工作，讨厌上班，让人的厌班情绪更加的重啊。
嗯，
这是几十年前的一些套路了，朋友们不要再用了，各位企业主们。
我真的如果站上去的话，我就会说，如果我们大家把领读企业弟子规和发表感想的时间拿出来去跑业务的话，我估计会拉很多东西。
如果用这个时间去干活的话，说不定今天上午就可以早点下班。
是的。
好，接下来这个朋友呢，他就说了，我来讲讲我新入职的这家公司给我整疯了，单休4打卡。重点来了，家人们，他是日薪啊，也就是上一天有一天工资，周末节假日所有休息日都没有工资，而且这个单位的人天天加班，好像没有生活，而且都很敬业，也不知道他们敬什么业。
嗯，
他说单位没有保洁，所有的卫生呢都要员工自己干，干完办公室干厂房，干完厂房干餐厅。有幸参加过一次会议，领导全程脏话不离口，在骂管理层的员工。而且入职的时候呢说的工资挺高，然后我问我的工资，他们说不清楚，得领导定。然后上了几天班之后呢，我就问，还是不知道，不清楚。
最后一天呢，让我每天7:50去开会。我又问我的工资到底是多少，他们说1天150，1个月3000多。那一刻我真的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天哪，这事儿真多。
还好是新入职的，可以及时止损。
的确是。工资不说清也挺酷的。
对啊，工资不说清你也敢去啊。哎，是不是工资不说清的时候就去了呢？
接下来还有一个跟工资有关的，这位朋友投稿，他说我们工厂有一阵儿，他就不是准时发工资，找主管吧，就说谁急用就可以预支。后来老板找大家谈话的时候说，地主家还有余粮，你们就等着我给你们发钱用是吗？你们老公都是干嘛的？没钱给你们用吗？那你们老是跟我预支工资，把我的账都打乱了。我越是算不清，就越是发不出来。他说我当时真的差点气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这些话。
这不是你该我们的吗？
跟老公有什么关系？
对呀、啊，我就是在气这句话。
对呀、啊，你不是一个工作单位吗？你关我的生活什么事？
那要不然你就把这个规定就止住，终止，以后不预支工资了，还是按月发工资不就行了吗？你要么按月发，要么按月发。你别拖欠我的工资啊！你都拖欠我工资了，你还有那么一大堆理由干嘛？你管我老公是谁呢？我没有老公。
这是有毛病。什么叫你们就等着我给你们发工资、
啊、
我在你这干活呢，我不等着你给我发工资，我等谁给我发工资啊？你有毛病吧、
啊、
我家钱是我家的，关你屁事，你不是应该给我钱吗？
对呀、
啊啊。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他叫做直角的粉头子。他说大概就是一次啊，有一年我荣登了加班时长 top 的榜首。老板的年终的时候呢，给我发了1000块钱的慰问金。我的天哪，那一年我怎么那么傻，拿着3000的工资每天做到半夜11点，最后年终的时候给我发了1000块钱的慰问金。
你知道你荣登加班时长 top 的榜首，还有很多人恨你，你知道吗？
嗯，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当场就会骂你。
我看到你拿1000，我会很开心。
对，我一边开心一边骂你，我说你看这个鳖孙，为了这1000块钱，每天加班到是晚上11点。
对，让领导 PUA 我们，说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们，
你捐个鳖孙啊，捐。你去吧。
他会说，以后我再不叫直角的粉头子，
马上改名。
呀，我没有在骂你啊，我是说在职场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跟你没关系。
对对对对对。嗯，
这个直角粉头子也说了，那时候怎么那么傻、啊
嗯、
我就是在骂当年傻的你嘛。
对，
是吧，
就是想骂醒你，骂完了以后发现、嗯、哎，他已经醒了、
哦、对，对不起啊。
然后这位朋友说自费团建。我觉得这4个字就已经给我笑很久了。
对，你的工作非常的可笑，用天大的笑话都无法形容。
周末2天，1年2次，单次花费1000元以上。二，周六年会，员工表演节目，大早上到9点排练。
到底给谁开年会？
自费团建。
自费团建我都觉得可以当一个成语，以后我要用出去。
这是个好成语，真的好讽刺的。
这句话可以留给那个直角粉头子、
嗯、
你这个加班的行为就是
自费
团
建。你看这不就用上了吗？说到成语大典里面。
周六的时候开年会，工作日工作完之后加班排练。
好惨。接下来这位朋友投稿，第一，明明不忙，年假有余额的时候也不让你请假，流程批不批跟什么时候批完全看他心情。第二个就是私定小制度凌驾于公司的制度之上。打比方啊，公司制度说每个月可以补卡几次，那他这个小制度告诉你说不能补，请假理由不能写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等等，给他发微信不回，但是如果你不发就是没有报备开会，要讲你。
按照我的话，那你就讲呗，在会上随便讲。但是这位朋友他又继续说了，我怂，敢怒不敢言。不是我们都怂，都是敢怒不敢言。我们这位领导呢，当初是老板从甲方挖过来的，前期我们都是以为他是个大神，越往后呢越清楚他的格局也就这么一点，也让我们对当初合作的甲方就更加鄙视了。没想到他的管理方式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小制度，你知道，
真的是连甲方都拖累了。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一开始让大家刮目相看的就是以为他是一个大神，就是什么专业很厉害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当领导的，你带着大家一起搞专业不行吗？对吧，你天天在后面搞这些小制度干嘛？这也不叫管理，这管不好。
他就是向下施压向上谄媚，就好多中层就这样子的、
嗯嗯、
哇，天哪，我们的这个结尾好精彩，是我们所有的故事里面没有涉及到的。
来，
职场恋情。
哇哦，
他说致我那难以启齿的办公室恋情，请先溺死我，就是匿名的溺。嗯，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办公室恋情真的非常容易开始，尤其当你是一个初入职场的小笨蛋，而男方是职场老油子一个事业小成的成熟男士，他会教你人情世故，给你分析单位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他教你用打印机。这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是多么致命的吸引啊。那些在人群中不经意的四目相对，经过办公位时偷偷勾勾小手，在公司无人的角落，一切都非常的甜蜜且美好。毁掉一切的原因是我俩年纪实在是差别太大，我刚毕业还很懵懂，他问我要不要嫁给他，吓得我赶紧跑路。然后我是一个遇到事情就喜欢逃避的人，那个时候还小，没有现在这么勇敢，我请了长假以后和他分手，并且线上离职，再也没有回去上班。单位的东西被我早有预谋的清理回家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这么草率的结束了。老男人害人不浅。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临了了还咬人家一口？
你这个事情他好像不太搭嘎呀。
对，
丢了饭碗是因为被求婚了吗？
只想跟你勾勾小手，居然想跟我结婚。
对，
跑得好远呀你。
就是站在中立的角度讲一句啊，那个人如果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他可能心里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说怎么了，为什么要离职啊？
可能会觉得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的是说到结婚就吓跑了。
对，我想跟你一辈子你就跑。
或者你前男友是不是 HR？
嗯，
他是不是想开除你？找不到借口。
不过通过这件事情的开头，我就会想，就跟那个人生 A B 剧一样，
嗯，
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角色身上会发生不一样的反转。
嗯，
他让我教他用打印机，哎，
你怎么生气了呢？
所以人和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嗯。
在他那里就是被请教用打印机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事情。
是，
在我这种，哦，你来上班的耶，
你不会用打印机，哇塞，艾瑞克吓得线上离职了，然后收拾东西跑了。
我就跑了，这家公司来的人全不行啊，全不靠谱啊，我要离职啊。
真的是艾瑞克投稿说小姑娘害人不浅。我落荒而逃。
对，我就离职了，
害我离开了我的第一个公司。
损不损啊，损不损。
我们最后以一个奇怪的办公室恋情结束了。
再次感谢各位陪我们一起经历了这样的一场工作上面的可笑，不要去关领导的灯。
不要喊其他同事哥哥或者姐姐。
嗯，
哦，
哎，说不定有人吃这套，反正我不吃这套啊。谁喊我哥哥，我就对你产生了不专业的质疑。
谁喊我哥哥，我也对你产生不专业的质疑。
也不可以喊我哥哥哟，可可哥哥，可可哥哥，打印机怎么用了啦？哦，好好笑。
你别走了。
朋友们，工作当然会有很多的不如意，该吐槽吐槽，该生气生气。该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祝你工作开心，当然生活更开心。
好，当然我们也是一个水播客了，大家不要从我们播客当中学习任何的知识，都是一些笑料而已。
嗯，既然大家都已经跑题了，我也想再多跑两句。
嗯，
因为之前的时候，工作的这个话题也是大家呼声很高的，所以我们做的这期话题嘛。
嗯，
然后现在呢，会有很多的朋友想聊一聊我们之前有聊过的话题，比如说相亲，对不对？
对，
好多人去说，然后包括谈恋爱，是这样的啊，收集到了一定的素材量才可以，所以这段时间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去相亲，然后谈恋爱。
还好有各位的投稿，再次谢谢各位。希望在我们还没有更新的日子里面，你也多多的联系我们，
在微博或者小红书都叫做直角不垂直。
是，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nonoangle@outlook.com。
开小火车这个播客会进行非常密集的更新，大家可以去收听。祝你天天开心，拜拜，
再见，
拜拜。就是刚刚参加工作，我觉得肯定会有
这一句不剪，让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
肯定。
我死你嘴！
去撕，快去撕！
四打卡的意思就是上午上班打一次卡，下班打一次卡，下午上班打一次卡，下班打一次卡，四卡。
上午上下班，下午上下班都要打卡。要我少工分钟？
一分钟啊！